发现以前的讲台是在下头，现在是被移到上头，是有特别的原因吗？没关系，那我还是移到下头哈，因为感觉到跟大家隔太远了。然后我拿一个这个示范的这个，虽然圣诞节是昨天，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说祝大家圣诞快乐哈，还是很合宜哈。另外就是在美国这边不仅讲 Merry Christmas， 还会讲说 Happy New Year。 今天呢是今年最后一个主日，再过几天就到新年了，再过五天哈。那我记得在这段时间，无论是电视台也好，或者是一些报章杂志，譬如说像美国的这个时代杂志，以前至少都有，看看今年是不是也会，或者像现在我们说网络，都会在年底做一个回顾，说今年发生的大事，譬如说2010年十大新闻，对吧？这个我相信大家这个不陌生。但是我在这边就是想看说，如果今天你对你自己个人，或者是对你的家，如果你要做一个2010年的回顾，有哪一些事情是你个人或者你家里面今年哈十大重要的事情？你说圣牧师十个数不出来哈，可以数三件，那三件也就三件哈，十五件十五件。但是我要问的是说，神借着这一些发生的事情，针对你个人也好，针对你的家，神要对你说什么话，你知道吗？那你知道接下来，因为再过五天就要进入新的一年哈，接下来神要带领你或者是你的家要做什么吗？如果用英文表达就是 What is God up to? 神究竟要做什么？因为面对即将来临的2011年，这新的一年，我们是应该要期盼，无论是个人或者是家庭，但是你的期盼是什么？然后神在你的期盼的这些要发生的事情，你说明年我希望在我个人也好，在我家里面也好，这些事情发生，那神在这一些你期盼的事情发生当中，神占了多少分量？有没有50%？或者你说我是80%，或者是30%，或者你说圣牧师哈，你这个一问之下哈，我才想到好像从来没这样想过哈。那不论是怎么样哈，我们都要问，面对2011年，你有什么样的期盼？今天讲到的题目是讲面对2011年的祷告，期盼跟祷告这两个其实分不太开。那我们就说，如果我们回顾了今年，然后也对明年有期盼，而且神也在这当中，那我们说我们应该怎么样为2011年的祷告？我们不是在这边好像一个在高谈一些什么事情，而是很具体的，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这样具体这样真实的来祷告神，以至于我们在2011年真的可以经历到神要我们去经历的，而且神真的很乐意赐我们有恩典，而且是更新的恩典，会跟以前不一样的，而且让我们能够力上加力，恩典上再加上恩典，因为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跟我们所在的家还有教会杯堂能够成为一个神恩典流通的一个渠道，这个是神一直没有改变的心意，无论针对你个人或者家庭或者整个教会。那以至于说，你说我在明年哈，我现在还剩下五天进入明年哈，我好好的预备面对2011年哈，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有这样的一个期盼，所以我们这些刚刚所讲的神更新的恩典力上加力恩上加恩，不是会落空的一个事情，是实在我可以经历的。那你说那什么样的祷告为2011年的祷告才是一个符合神心意的祷告呢？在刚刚所读的这段圣经哈，是路加福音在头两章圣经里面第4首歌了。 我相信哈，圣灵还有路加哈，他们大概都很喜欢唱诗歌。在路加福音的头一章里面哈，就有玛利亚颂、尊主颂啊，还有像撒加利亚颂，这都是非常美的。那然后再来第三首诗歌呢，是在第二章，就是天使天君所唱的。天使天君他们所唱的歌很简单，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第四首歌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就是西面他来称颂神的这一首，用诗的形式去表达的哈。那我就想从这第四首歌里面来跟大家一起来默想，说从这样的一个西面称颂神的诗，包含在34、35节西面给他们祝福，然后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所说的那番话里面，我们默想说有哪一些是我们在面对2011年我们该有的祷告。那所以接下来我就想说从三个方面哈，跟大家来一个一个默想。那第一个默想呢，就是在我们刚刚一起读过的25节，在25节里面呢，我们看见圣经对西面有一个介绍，说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我不晓得说面对这新的2011年啊，你最盼望的是什么？我相信对许多人来说，特别是住在密西根，或者说特别是住在底特律的人来说哈，盼望经济要能够更好一点啊，经济已经有一点复苏，但是总是希望能够更好一点。那在我们家吃完晚餐之后，我们全家人都继续留在餐桌旁边哈，我们会读一点圣经，像我们最近就是在读以赛亚书啊，就是大人孩子我们就读哈。然后呢，读完之后呢，就有一点祷告，时间都不长啊，就是5分钟、10分钟，不超过这个。那每天晚上我们都会为一件很具体的事情祷告，譬如说礼拜四，我们就是为政府跟国家，就是为美国政府跟这个国家祷告。那就在几天前哈，事实上就是22号这个星期四的晚上，那我们家就祷告祷告哈，轮到我这个小女儿哈，她11岁，我们有她一个小名叫她娃娃哈，我们就是轮到她祷告的时候呢，当然她祷告是用英文，那她我把她这个英文的这个简单的这个祷告词翻成中文哈，大概是这个意思。她祷告就简单的说，为奥巴马总统来祷告，求神赐他智慧，把美国的经济搞好，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很简单的英文哈。哇，我在那边一听哈，我说经济的这个话题哈，肯定不是在我们家一个常常拿出来讨论的话题啊，所以请大家千万不会不要误会哈，我们几乎都不在谈这个事情。那我就在想说，那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小孩哈，才11岁大，6年级哈，会在他的祷告当中蹦出来说这个经济要把它搞好哈。那我后来想一想，这个原因其实不难想象，因为在过去的起码2-3年了哈，你甚至说3-4年都可以，这不只是美国在面对的问题，这个已经是成为全世界各个国家最头痛的问题。在最近不是看见欧洲那边也很多国家也是很头痛经济，所以我相信在他这个，因为他现在才上6年级，上了一个学期，就开始修一些不同的科目，那老师在课堂上一定都会提到这些东西，所以他这个小脑袋里面就有这个印象，所以连一个11岁的小朋友也受到这一个经济问题的影响跟波及，成为说为美国政府美国这个国家祷告的时候，蹦，他就讲就是祷告出来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应当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国家，我们所住的城市求平安，有这个经文哦，是在耶利米书哈。那所以呢，我们为经济的问题祷告是对的，是需要的，是好的。但是我们说，如果今天西面，你就想象哈，西面他就坐在我们这个聚会的场所，他就在我们当中，就在现在这里，面对2011年，西面会怎么样来祷告？他祷告什么？ 当然你说圣牧师，这个是太假设性的问题哈，他毕竟没有在我们当中嘛哈。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确真的可以问这个问题，而且可以答这个问题。因为圣经的信息，圣经记载，譬如说路加福音，它不仅是写给当时当代的人，圣经也应该是针对我们历世历代，包含今天我们此时此地此刻，不是吗？所以如果西面他活在现在，我们说他除了会为美国这个国家或者为底特律这个城市求平安之外，他会祷告什么？我相信这个答案仍然是在我们刚才所读的二十五节，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西面活在第一世纪，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是因为他有旧约圣经的神的应许。譬如说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你看完前面的三十九章之后，哎呀，看到三十九章又看见巴比伦王什么的，你说，哎呦，这个是不太光明，不太美妙。可是到四十章，以赛亚书的四十章第一节一打开，你就看见说，神就透过先知以赛亚说出这样的话。神透过先知以赛亚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安慰。但你如果再仔细想说，那这个能不能讲的再具体一点？这个安慰是怎么成就的呢？如果你继续往后面看，以赛亚书的六十啊六啊，在那边的这个，你继续看六十一章一节二节，我在这边读出来。以赛亚书的六十一章一到二节那边，你就看见说有一个人他在那边讲，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那其实用高高我，这就是弥赛亚基督这个字哈。弥赛亚是旧约，基督是这个新约的这个字，就是神用这个高哈，一个受高者。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恩典的这样的一个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然后接下来他说，安慰一切被爱的人啊，真的是有一个这样的人，这样的一个安慰者。所以西门他是一个又公义又虔诚的人，这个虔诚意思就是说他对旧约圣经非常的了解。所以西面就在那边等待，等待，殷切的期盼这一位以赛亚书上面所说的以色列的安慰者的来到，因为他有旧约圣经神的应许。所以我们就说，如果西面他活在二十一世纪，今天现在就在我们当中，他面对二零一一年，请问他会热切期盼什么呢？主耶稣的什么再来？因为他有新约圣经神对耶稣基督再来的应许。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有一些哈，在耶稣的第一次来临，那已经是两千年前的事情，跟第二次来临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圣经虽然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也可以随时。在他第一次跟第二次的这两次来临之间，圣经称这段时期有一个很特别的名称，叫做末世。西面他是一个身在末世的人，虽然他跟我们隔了两千年啊，是因为他看见了耶稣的什么第一次的到来。我们跟他隔了两千年，可是我们跟西面一样，我们仍然身处在圣经所讲的这一个末世之中，是因为耶稣还未再来。那你说在耶稣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这究竟要搞？我刚才说了，是你没有讲是有多久，但已经有两千年了，是不是就是两千零一十一年呢？或者是两千一百年呢？或者是三千年？我们不知道，但圣经说耶稣必要再来。 因为这是圣经当中神清楚的应许，除非我们像西面当初那样热切的期盼，素常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会看不准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参考坐标点，而且更糟糕的，我们会跟着这个环境，如果经济不好，我们也跟着惶恐不安，你身体不好也惶恐不安，太多事情可以叫我们惶恐不安，政治不稳定也可以惶恐不安。而那相反的，如果经济就算它变得很好，你的身体健康也很好，家人也很平安，然后政治又很稳定，那我们也跟着就很安逸，然后就说哇，这就是我人生的终极至善。如果是跟着环境，你要不就惶恐不安，因为环境不好，你要不就是非常安逸，我们就失去神借着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就是主耶稣他必要再来。因为主耶稣他的再来，一方面是要带来一个整个全面终极的更新，不要说经济的问题，你各式各样你能够想得到的任何大大小小的问题，从创世纪第三章人类的始祖堕落犯罪之后所引发的大大小一切所有的问题，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或者我们说几个向度，人跟神之间的，人跟人之间的，人跟自己之间的，人跟万物之间的，或者你说不要谈这么大的，我们夫妻之间的问题，父母子女之间的，等等等等，不胜枚举的这些各式各样的问题，将会因为耶稣的再来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耶稣的再来，他所要引入的那样的一个新天新地，不仅叫我们就不再惶恐不安哈，那才是一个比较消极的表达，因为圣经说了，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但是圣经还用更积极的表达的方法，因为做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但是这是一面更新，可是耶稣的再来还有另外一面，也是圣经非常清楚的教导，就是耶稣的再来在另外一方面是会粉碎我们把希望放在一切人建立的东西之上。因为在圣经的另外一段彼得后书第三章说很有意思哈，他说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意思就是说你想不到的时候，我想不到的时候，他说来就来了。今天晚上如果耶稣再来，请你不要太压抑哈，说来就来。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的被烧、被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然后彼得接着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就照神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就是那个公义居在其间。这圣经的话，圣经有一个名词来讲耶稣再来的这一面，就是怎么来粉碎我们把希望放在一切人建立的东西之上，而这个词是叫做审判。我们安逸的心态会被神来审判，也会被神粉碎掉。那你说耶稣的再来，一方面是更新，哇，美好的不得了，一方面是审判，这两个看起来是似乎很对立的观念，不是吗？但是圣经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因为神自始至终的作为，神的审判是为着更新，意思就是说那个像火一样的审判是为着把我们生命中的杂质一点一滴的去除，以至于能够让我们 说将来真的这个新天新地到了，在这样的一个完全更新的状态当中，我们心中真的是没有一丝一毫的勉强，是喜喜乐乐、快快乐乐的来享受神的同在，享受神这样的更新。不然我们没有办法在那样的一个更新的状态去 enjoy、去享受，需要来把这些东西烧尽、杂质烧尽。你看见了吗？所以难怪在启示录的最后，接近他最后要结束的时候，老约翰的祷告是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会是你面对2011年的祷告吗？我相信这会是西面，如果他活在今天，这是他面对2011年的祷告。我盼望这也会是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的祷告。你愿意吗？这是第一个默想。第二个默想就是，西面他是一个有圣灵在他身上的人，而圣灵也会做很有意思的几样事情哈。圣灵会启示他，会感动他。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说，圣灵在西面这个人身上的启示，是让他知道他在没有死之前会看见主所立的基督。圣灵在西面身上的感动，是让他就在那样的一个当刻，他进入圣殿，你看圣经的描述很有意思，正遇见耶稣的父母，不迟也不早，然后他就用手接过这个小 baby， 就是耶稣。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因为在初期的教会给西面一个很特别的称号，他们是用希腊文去表达，是 Theodotes， 那翻成英文的意思就是 God Receiver， 就是把神接受放接在手中的人。但无论是圣灵的启示，无论是圣灵的感动，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在西面用手接过耶稣这个小 baby， 在那个时候西面称颂神说了一句话，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我不知道你读了西面的这段话，你的反应、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哈？至少我觉得有一点不太能够去理解，因为对大多数的人，或者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我们都希望继续是怎么样？是活着的，而不是死掉了，对吧？那既然看见了以色列的安慰者，他的降生，他的来到，这个小 baby 就是了，看见了主所立的基督，那岂不应该更欢喜快乐的活下去吗？怎么就说要安然去世了呢？而且我们可能还可以替西面再加上几句话，哎，我们说西面呢、你可以继续不断的来做见证，你就去讲，你就去告诉别人，你把这个耶稣这个小婴孩握在你手中的那一刻感受，然后就开始去讲以赛亚书吧，说这个怎么样去应验了那边的预言。哇，你带这个几个布道会，不知道可以感动多少人，带多少人信主。可是西面想的却跟我们不太一样，或者至少跟我哈，可能你已经都想通了，至少跟我想的不太一样。那我相信这其中的不一样，正是西面如果他活在今天，他会为2011年他会怎么样的祷告的那个内容，就是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当西面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那请问是什么话？他说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话，那什么话呢？岂不就是26节圣灵启示他知道说他自己在没有死之前会看见主所立的基督的这一句话吗？那既然现在他手中抱着这个婴孩，这个小婴孩耶稣抱在他手中，西面他真的亲眼看见了神所立的这个基督，而且伴随着这一个小婴孩，耶稣他要来成就神在旧约圣经的那些应许，就像我们刚才所譬如说举的这个例子，以赛亚书，安慰、平安， 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医好伤心的人，让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那我相信在那一刻，圣灵好像可以演电影一样的，一幕一幕一幕一幕的在西面的心中的眼睛，在他的面前展开这些救恩。所以西面他可以这么说，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因为这一个小 baby 耶稣，这个小婴孩跟将来他要带来的一切，就是神的救恩。神的救恩就是这个小婴孩跟他要带来的一切，不是局部的，不是部分的，而是全部的救恩。所以西面他一直以来他在那边活着活着等待等待的那一个目的，就是看见主所立的基督现在实现了，他看见了，完成了。那既然完成了，所以他说我可以安心的离世，安然的离世。这个安然是 peace， 是平安，神的平安给他。这岂不也是圣诞节真正的意思吗？圣诞，圣诞就是随着耶稣的降生才能够带给世人真正的平安。但是如果我们说这就是西面他的心态，他如果活在今天，他会为2011年祷告什么？我相信他要在2011年他说，我要更多的看见耶稣基督的荣美，我要更多的看见神为万民所预备的这一个救恩，就是耶稣基督他所要成就，他已经成就的这个救恩，更多的、更广泛的、更强烈的、更深入的，在我们当中我们能够看见，在我们所接触的亲人、朋友、同事、邻居当中看见这个救恩。看见说在我们要去参与的，好像我刚刚打开北堂的这个周报，看见说明年2011年你看见有一大项是在讲说宣教短宣要去参与的，无论你是用祷告、金钱，或者你实际的参与短宣，或者你说我啊，就来考虑在这么多的当中我选一个地方，我们说那些到时候我们宣教的对象，我们说主啊，那个救恩在这一些人当中施行出来。我相信这会是西面为2011年的祷告，因为西面活着的人生目的，他就是要看见主所立的基督，而且要他要亲眼的看见神的救恩施行开来。即便对西面来说他只能够看见一点点，他也心满意足。那这会是你为2011年的祷告吗？你说主啊，我要看见，更多的看见耶稣基督你的荣美。主啊，我要看见，更多的看见主耶稣你带来了这个救恩，你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这个救恩，更多的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这会是你的祷告吗？我盼望是，因为只有这样子我们才会说这一个西面的人生目的能够跟我们这个人的人生目的，在未来的2011年我们能够更多一点是跟耶稣基督连接起来，能够更多一点跟神的救恩连接起来。你愿意吗？最后一个默想，第三个默想，在西面称颂神说了这个话讲完之后，耶稣的父母亲因为西面论到耶稣的话，他们就很讶异很稀奇的。那我相信也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西面为耶稣的父母祝福，可是接下来对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说的这番话，是我们今天讲到最后的一个默想，但是也是我们要为2011年，如果说我们说有一个期盼，有个祷告，很重要的第三方面的那个元素。简单来说，就是西面对玛利亚，也是耶稣的母亲所说的这番话，他在说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神的救恩在施行的过程当中会遇见的一个实际的状况。你说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实际的状况？那个实际的状况就是人会抵挡，人会拒绝，然后扩大一点来看，就是神的救恩就会 在施行的过程当中是会有那个冲突，是会有那样的一个张力，也会带出那样的一个困难跟痛苦的这些状态都会出现。一个人要怎么样来面对耶稣基督？答案只有两个，要不就是接受信靠耶稣基督，要不就是拒绝，没有中立的路线。因为耶稣基督要求每一个人对他要做出一个抉择，不是模糊中立的。请听西面他对这个孩子的母亲玛利亚所说的，他说这个孩子被立，这个孩子被建立起来，就是耶稣将来大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没有第三条路的。耶稣是谁，永远是一个引起争议性的话题，2000年来都是这样。请听西面是怎么说的，他说这个孩子被立，又要做毁谤的画饼。但是在这一些接受或者是拒绝耶稣基督，在这个争议的背后，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人心里面深处那个在想着什么的那个真正的那个意念会曝光。因为西面是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而玛利亚就耶稣的母亲，他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我无法体会，但是我可以稍微想象，对玛利亚，当他看见自己的爱子被钉在十字架上，去忍受人对他的戏弄、嘲笑、讥讽，而且要忍受十字架这个刑罚那个巨大的痛苦的时候，作为一个母亲，我再说我无法想象他做母亲的心情，因为我不是，但是我可以去我不能够去体会，但是我能够去想象他作为母亲，他心中真的是像被刀刺透的那种痛苦。我再说神的救恩是无限美好的，神的救恩实在是太美，医好一切伤心的人，多美啊，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多好。但是神的救恩在施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当他神一定会遇见人的抵挡，人的这样的一个拒绝，那产生的那个冲突，产生的那个困难跟痛苦，我相信也不难想象。更不要说在那个背后有魔鬼的那样的一个抵挡攻击，跟那个黑罪恶的黑暗势力，那我相信说大家应该不会天真到说当我们愿意祷告说主啊我愿你来，我愿你快来，然后我们也祷告说主啊我要更多的看见你的荣美，更多看见你的救恩施行在我们当中，然后想说一片美好。我相信大家心里头都明白，我们必定会遇见人的抵挡拒绝，然后带来的那一些困难跟痛苦，请问要怎么办？我们为2011年的祷告肯定还需要第三个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元素来帮助我们祷告，那是什么呢？我在几天之前我收到杰克牧师，我们在那边是就是用他的这个英文了哈，大家都知道他是谁嘛哈，还有他在那边的同工，我们也称他叫徐老师，分别收到他们两位的代祷信，信中提到的最近发生的一些情形都差不多，然后呢也提到说要怎么样为他们祷告。那么就让我来引用徐老师他所发的这个代祷信，因为这个你们可能就不一定收到了哈，因为你们会收到这个杰克牧师的这个代祷信。那么徐老师的这个代祷信呢，他当然前前后后他是一封信嘛哈，我就截录其中的一段哈。他说一直以来我们祈求天父开门，你说开什么门呢？他的信这样说，盼望针对此地的这一群少数民族，那这个少数民族是有一个名字的哈，他的工作得以开展， 神是信实的。在两个月前，在我们工作的一个县城，有同工带领好几位本地人信主了。哎，其实你们当中不是有两位弟兄十一月初、十一月中去回来？哎，就是指的这个同样的地方啊，就是这个事情。而且他们很快的租用了一个单位，用来作为聚会的地方。哇，你说这个神的救恩施行开，哇，这个不是很好吗？很信主，哎，你再听，还有更好的。渐渐的呢，人数增至十多人。你要讲两个月以前嘛，那现在他回顾嘛，哈，他现在是这个是三天以前的代祷信，他回顾。更好的呢，就是接下来信主的人数还更多增加了。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不过你看这个信就知道，说看到这不过之后哈，你要看了哈。不过门虽然开了，却不等于前面一帆风顺。正如使徒保罗描述他在以弗所的遭遇，那这个徐老师他就引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九节，保罗在那边说，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那自然是指的传福音哈。可是接下来保罗就说，并且反对的人也多。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然后接着徐老师就说，同工透露他最近被有关部门盯上了。他不是讲他自己，他在讲那个同工，那你应该猜得到那同工是谁嘛。而聚集的信徒也受到不同的攻击，有患重病的，有婚姻不和的。哎，这个传福音就这样子，等你传了福音很高兴他信主，等你更多深入了解他的情况，这些 都会跑出来。还有最近有碰上严重交通事故导致家人伤亡的，这些事情都一个一个跑出来了。他接着还写了一些其他是关于那些学生的部分哈，我就不提了，不引用了。所以他写完这些之后，徐老师他就说，倘若我们是凭着血气去行事，这一连串的挫折很容易会使我们灰心丧志，但主的灵提醒我们，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必须忍耐到底，要坚持到底。而且神赐下刚强壮胆的心，叫我们勇敢向前。我再读一段哈，最后说哈，倘若我们是凭血气去行事，这一连串的挫折很容易会使我们灰心丧志，但主的灵提醒我们，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必须忍耐到底。神并赐下刚强壮胆的心，叫我们勇敢向前。我十分的盼望，像这样的祷告，也是我们在面对2011年会有的一个祷告。不仅说主啊，我愿你快来，我愿意看见你的救恩施行，救恩一旦施行哈，就有这一些困难。然后我们也祷告说，主啊，赐下刚强壮胆的心，叫我们依靠你坚持到底，勇敢向前。你愿意这样祷告吗？我们一起祷告。在这个安静的时刻，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不仅安静我们的心，而且我们也来回应他。圣经清楚的记载，主耶稣必定要再来，你愿意他再来吗？西面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我们是否也殷切的盼望主耶稣的再来呢？西面他人生活着的目的 就是要看见神所立的基督，他要看见神的救恩。我们渴望在2011年更多的来看见耶稣基督，更多的来经历耶稣基督，更多的看见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当中，从我们所接触到的亲人朋友同事邻居开始，从近处一直到远处，我们愿意看见吗？当我们愿意这样祷告的时候，神会做工，我们真的会看见救恩在我们当中彰显。但是同时，挑战、冲突、困难、痛苦也会跟着来。那我们愿意继续的祷告说，主啊，赐给我们刚强壮胆的心，让我们继续的依靠你，坚持到底，勇敢向前。可能我们多少会有受挫折灰心的时候，但是帮助我们再一次依靠你，刚强壮胆。你愿意这样来祷告吗？主，我们在这一刻，我们只剩下5天的时间就要进入新的2011年。我们不知道2011年会怎么样，因为明天不在我这个人的掌握当中。但是我们知道，你这一位宇宙万有的主宰，2011年的每一天、一整年，都是在你的掌管当中。主，我们就在这一刻，把我们自己、把我们家、把我们这整个教会交在你的手中，因为只有交在你的手中，才是最稳妥的。帮助我们不要有那个幻象来看环境的好与坏，帮助我们心中的眼睛明亮，能够真的看见耶稣基督你是谁，而且也能够向你不断发出那样的一个信靠跟仰望的心，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不转移，也不受这个环境的牵扯，让我们向你永远有这样的一个盼望，说，主啊，我愿意你快来，也更愿意看见你在再来之前，你的救恩真的更多的施行彰显开。而在这个伴随着的那些冲突、那一些挑战、那些困难、那些痛苦，主啊，靠着你的恩典跟力量，我们刚强壮胆，坚持到底，继续的勇敢向前。为在远方的徐老师、杰克牧师我们祷告，因为他们的代祷信已经说明了最近所遇到的这一些，从人的角度来看真是挫折，但是我们就一发的感觉到这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为他们代求，求主让他们不至于灰心丧志，反而更看见是你验中了他们，让他们可以来面对像这样的一个挑战，也帮助他们继续的依靠主，刚强壮胆，坚持到底，勇敢向前。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